当感谢神，上周真的是每一次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特别是啊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主日，看到神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教会，临到我们的下一代，临到这一群我们称之为神之骄子，因为神恩待我们，特别的祝福这群孩子的父母，有这也挣到钱，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美来读书，然后让这群孩子更加的在这边因着神的预备在这边来信主，归到主的名下。当然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六节，如果弟兄姐妹记得，是让这节经文我们在四月六号的主日的时候已经讲了这篇信息，讲了福音的奥秘，讲了福音的奥秘。当然感谢神，因为今年以来我们也在从一月十二号以来，我们就整个系列的在以弗所书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真理当中来学习。当我们学习了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当中，特别尤其看了神的拣选跟预定，在当中我们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了救主。那么随着圣经的告诉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样的救恩，就将这样的应许的圣灵来赐给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成为神的儿女的，神应许我们，神与我们同在。那感谢神，我们神感动 Jessica 姐妹在上个主日特别的讲，神他一直都在，是的，他一直是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同在的，他与我们同在，像就算我们还没认识他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是与你同在，只是你不认他，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神。但进入到这当中，我们也在经文当中去认识如何的来真正的知道他，真正的来知道我们的神，以至于在神的家中如何的来认识神的教会，以至于我们在当中也同样的要来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燕燕姐妹燕燕牧师，对啊，耶牧师，那他也特别的在跟当中来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信仰，是死而复活的信仰。他这样的在这个信息当中来鼓励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就像今天这群同样的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的，我们这些人是因信而活，也因信而行，也因信而蒙福。那在基督里面，我们无论我们是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在这个当中，我们合为一。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主的爱却是不离不弃，主的爱，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因着这不改变的爱带进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就成为一群可以彼此相爱，可以彼此合为一的这样的一群人。当讲到福音的奥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福音不是保罗他知道的，乃是保罗从神那边启示而知道而明白的，他就将神所启示给他的奥秘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启示？启示以甚至说这个拣选的这个事情，因为神拣选了保罗，让保罗来传讲神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奥秘。那这个传讲就需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准备的，就是这个被要去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呢，他首先要致死自己，就是说他神叫他说什么他就只能说什么，神叫他说不是说他听了神的话他把他听得懂的告诉你，他是把就算不懂的他也要告诉你，他就像一个传真机，传进来什么信息出去这又是什么信息。因此讲到这个下个主日我们会特别的来分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当中有一个当中要传讲神的福音的信息跟神的奥秘，我们是要百分之百的在当中按照神的心意来传讲。 当然神也会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做美好的见证，这样的见证每一个人见证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的见证侧重点是会有一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整个生命的一种改变，或者有的人是对圣经或者真理的一种渴慕。无论怎么样，我们在今年我们整个主题是更多的来认识真理，更多的用真理来建造神的教会。当然在这边第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再一次的透过启示的这个福音的奥秘，也因着这个奥秘的当中，神也让他看到奥秘，这个福音奥秘的整个核心是指向了主耶稣基督。那他讲说，你读了福音，在福音的当中，你并且在这个当中是会知道，也像保罗一样会知道基督的奥秘，因为保罗也就将这样的奥秘来启示的奥秘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讲到说圣经山，圣经上个主日我也用了这样的一个4月6号的主日，我用了这个 PPT， 这个 PPT 是我自己做的，当然我也有那个history is his story， 这个我是 copy 出来剪切出来的因为我做的没那么漂亮，别的是我做的。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我希望大家要知道，像整本圣经，对我们的圣经这本呢，它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关于神要启示给人的这样的关于神的故事，也是他的故事，也就是 his story。 当讲到神的故事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是神的创造，这是至关重要的。讲到神，如果神不是创造的神，他就不是神。我再说一遍，如果神他不是创造的神，他就不是神。好，那讲到创造的之后，那因着神创造，那么人在神的创造者当中蒙了神的祝福，然而人却离开了神的祝福，要与神同等，以及人犯罪走向了与神隔绝。那紧接着从神的创造到神的救恩，就构成了整本圣经的一个主线。当然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就是神的创造跟神的救恩。那么关于这一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奥秘，也揭示的指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说我把那本圣经给你带出这个一个图面，就是让大家弟兄姐妹知道，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隐藏的一个奥秘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揭示出来。神就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那一位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就是神。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明白，当我们今天在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奥秘，要知道他是谁，要知道的多一点点，以致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当中可以站立得稳。虽然在约翰福音在介绍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这样的一个事这样的一件事上，直截了当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特别来讲到这个道要成为肉身的这个道是谁，他什么时候，他是在太初，就是在所有万物还没造以前他就在的那位，而且他是与神同在的，神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因为用这样的三个的语气来准确的无误的，而且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再需要去这样的反驳的，他直接宣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然在这个当中也告诉我们，这一位神在第14节，在约翰福音的1章14节告诉我们说，神成为了人，那紧着他用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而且住在我们中间。那他来到我们中间，他的目的以及他来到世上所要做成的事情，正如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在当中纪念了主耶稣基督，他为何成为人来到世上，他来乃是要成就天父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旨意，要在十字架上来成就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救恩。而在透过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要进去来思想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当我们讲到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基督这个字，在我们这个新约里面看，读到基督这个字实际上是从希伯来语的弥赛亚 也就是从旧约的这个弥赛亚这个里面过来的。那么在希腊文当中就叫 Christo。那在这时候，因为整个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也就是说是一位受膏者。当然讲到受膏者，从旧约里面就是特别蒙神所拣选的，比如君王、祭司、先知，这都成为受膏者。当讲到说真正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指向的时候，他特别要指向的是神所在创世以先所预备的那位完全的受膏者，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那我们讲到基督这个基督这个称呼的时候，我们要来明白耶稣。当有的时候我们会称耶稣，我们在祷告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或者我们称耶稣，比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到底耶稣我们为何可以称我们的主为耶稣？实际上当我们讲他是主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当中是跟耶稣亚这个字是相同的，但他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或者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的拯救。那在这个当中，实际上当神在天使在宣告了这样的一个将要来到世上的救主，将要在玛利亚圣母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的身上这样的圣灵要感应之前，也特别的在当中有来宣告这个所圣灵所怀孕的这个孩子，他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要将罪恶，将百姓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拯救出来。本身耶稣这个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也是拯救的意思。那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或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实际上他本身是可以兑换来称呼的。这就是一个，当有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特别特别的来强调那个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去称他耶稣。因为什么？耶稣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被人可以称可以叫得出来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神成为了人，神赐下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给这位成为人的人子耶稣。那我们讲耶稣的时候，会更多的去感受到神成为人的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那我们常讲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或者效法基督耶稣，也就是效法真正的成为了人，舍弃了天上一切的权柄，实实在在的成为人。那有的人说啊，因为神所定的标准太高，因为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太难，不是太难的原因。因为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就是成为人的样式，甚至是起了最卑微最卑微的形式来到世上来做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只要我们来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是可以活出合乎天父上帝旨意的人生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弟兄姐妹有没有对你有一点更明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哦，我做基督徒很难，对，是很难，很难就是你还不愿意效法耶稣的样式，全然的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但我们难是难在哪里了？当神的旨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过不了我们的意思，因此我就开始怀疑，甚至不敢去执行，不敢去做。因此这就是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做了很多本来神要给我们很大的福气，但我们只是拿了一点点的福气，对不对？那有的时候神比如说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当你非常非常敬畏神的时候，神会给你一个很大的生意，可能很大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坐在背后穿着红衣服的我们的李弟兄，上神他很敬畏神，在不断的上他没有什么多少时间来安静下来崇拜，但是他知道他所有的时间都是上帝给他的。那他很多的读经，很多的听讲道，甚至诗歌，他都是在听的，在开车的时候放这样的诗歌敬拜，放这样的讲道。特别是他的太太据说，当然我不知道，如果是人家有误你可以纠正，好像他不怎么识字， 对吧？如果他没事，他听到的福音全部是从听，就是不断的听，不断的听，以致他记下了神的话语，以致在当中来回应神的爱。当然这边我们要特别要明白，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当我们要讲到基督的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基督跟耶稣从这个当中它是可以等同的放在一起，是平，是完全可以替换的。我们讲到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在这个当中是因着我们明白了福音的奥秘，也明白了基督的奥秘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当中很清楚的也很有确据的知道耶稣基督。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所得来的这样的一种是从神启示给他的。那么我们读了这个奥秘之这个福音的奥秘，整个奥秘指向了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然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埋葬，第三天复活，这就构成了福音。但我常讲说，福音不等于你信仰的全部，福音是你得救的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你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这是讲得救这个事上跟你没有关系，跟你好与坏没关系。但是你成为神的儿女，就不是说跟你好坏是没问题的，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我们在二章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的时候，我特别让燕燕不要讲那么多在他一到十节的时候，我就要他留下八到十节让我讲。那我才当中跟弟兄姐妹讲，是因信而行。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首先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无论你怎么样，过往怎么样的人，但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愿意承认你是一个承认你是个罪人，来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为你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承认他是，你就得救。而开始得救的人就走向了一个信仰之路，也就是走向了天国的之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明白基督的奥秘所带来的，就不单是如果你只是承认耶稣是救主还不够的。我讲的不够是信仰的不够，不是得救的不够。得救这方面，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就足以够了。阿们，要很清楚啊，这要很清楚。因为有的时候你现在还软弱，你现在还软弱，不是说你就不得救，你软弱还是得救，因为你信的是信主耶稣基督。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明白这个奥秘的当中，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特别的再用个基督的奥秘来启示给我们。首先要让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或者在他成为人之前，他是完全的神，他是神成为了人，他就是真实的人。那这时候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效法谁？我们不是直接效法，我们是直接效法那个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的人子耶稣。上他与我们一样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人，活在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神所创造的，甚至在人离开神的之后的这样罪恶的世代，然而他无论在什么的境况的当中，他都依靠神。正如神主耶稣基督受洗之后，魔鬼将他引到圣灵把他引到带到这个旷野试探。那当然这个试探就是受魔鬼的这样的一个试探，在这样的一个40天的受试探的当中，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榜样就是他完完全全的来依靠神，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如果像在这个当中，只要当时耶稣只要稍微一点体贴自己肉体的意思，他就在魔鬼撒旦的面前失败。他只要知道今天真的是肚子饿了，而且我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饼来充饥，他就失败了。如果他真的说，你要让我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就证明给你看，只要体贴一点点自己的意思，他立即就失败。那实际上在整个的当中，让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人，当我们越来越多的来倚靠神，来遵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成长。认识基督的奥秘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要确定，这个是必须要很清楚的确定，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你的信仰会不会走偏差的地方。
如果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你已经跟这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的奥秘跟基督的奥秘已经相违背了。如果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是神，真实的成为了人来到世上，那你同样的对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你没有那样的一个深感，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成为了我们的榜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样至少你会实实在知道，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不是神，他就是人在被钉在十字架。你去试试，当你被钉在十字架，面对那样的你的那些人，你要拯救的人，这样的羞辱，这样的来凌辱他，甚至这样的诋毁他的时候，他还会说出那些人没办法说出的那句话吗？父啊，赦免他们。你想想我们这些有一点能力的人，或者做领导的，如果你的手下或者你想给他点恩典的人，这些人竟然围着你这样骂的时候，你会不会下来先把他干搞死掉，然后再说？当神，我们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竟然受尽一切的凌辱的时候，还是心甘情愿的在父神的面前将自己摆上。如果讲到这个恩典，讲到救恩，讲到我们星期五的这样的一个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崇拜的当中，我们更加的经历到那种爱是撕心裂肺的，是从神那边来最最美最美的爱赐给我们，是不人间找不到这样的爱的，唯有神愿意将他的爱在爱子耶稣的身上向人来显明。而我们明白在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当中，或者在耶稣或者在基督的这个身份的当中，在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是神，是完全的神，他不是一个小神，他就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神成为了人。当然像在以赛亚书在预言有一子要为我们而生的当中，他已经为这个子用一个奇妙的这样称呼来告诉我们，但那种奇妙是让我们当时就像以赛亚书的或者以赛亚先知当时宣告了，这样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紧接他名称为奇妙的车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想当时他们听到这些，他有个概念，但是他不能够完全明白这一个子怎么可能他可以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永在的父，那么就会带来一个，那又是个子，又是子，又是父，那这样的一种是非常没有办法明白的，人的逻辑是没办法明白。但是神也怜悯我们，因为他就不断地将这样的一种奥秘向我们来启示。实际上这边不但是宣告了这样的福音的奥秘，同时也宣告那一位将要来到的救主的奥秘，他就是神，他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当然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保罗神圣灵启示他，就写下了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我为什么在这一节的时候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说重点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拣选。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自己说我未出母腹之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样说本来没有太多的问题，但不要推得太远，你不要说世界还没造以前就拣选了你，那我觉得说你对这个经文太多的加了自己的东西。但我们重点在这节经文，保罗是要告诉我们，基督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基督已经存在。那时的基督实际上他就是神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独生爱子，我们称为圣子，也就是圣父圣子，他是合为一的，同时又再一次透过主耶稣道成肉身，因着这样的应许，我们就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而且是独一的一位真神。那当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是啊，当我们面对这些福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当你实在不明白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给自己一个停损点，而且在当中你不要迈得太深，你说大哉近前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这个大 这个奥秘是太够太够奇妙了。但是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了，就是神在怎么样肉身显现。神不是突然间变成一个人来的，是神乃是道成为肉身，透过童贞玛利亚生在这个世上，来经历与我们同等的这样的一个人子的角色。那么当然在经文，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可以去查，算是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为什么在这个经文要不断的重复被圣灵，被天使，被传于，被世人，然后被接到荣耀里？显然这边要讲的这个奥秘的时候，就不只是停留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的奥秘，更加的要明白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后，他被接回到荣耀的父的那边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着圣灵这样的一种作为，让我们心里面开始来信服，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的。特别是说，如果你现在去看一些关于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的那种被世人的凌辱，被鞭打，被吐口沫，甚至被人打耳光的那种情况，甚至到了那种好像悲悲惨惨的在十字架上的那样的死掉，谁会相信接受那个人那样惨的人来成为你的神，成为你的救主？这是因着神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以及让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他实实在在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讲到基督的奥秘的时候，重点是接受。当我们要知道，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或者基督的奥秘，当我们明白就要接受。明白跟接受是一个很特别的，正如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的很重要的问题。爱不是只是说爱，重点还是行动。如果耶稣来到世上拼命宣讲天国的爱，天国的时候，你可能停留在那边已经非常满足了，因为他将天国的一种爱来渲染的时候很美，他可以讲出很多天国的道理，但唯一这个道理被整个做到人没有办法推诿的时候，就是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上的爱是一个彰显，也是一个神的一个行动，带出了神爱世人的那爱的行动，用他的爱，他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们要知道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要委身，更加的要去信靠。那因为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奥秘的当中，实际上在我们的教会的信仰，或者在宣道会的整个信仰的当中，是非常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明白的。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他是造物主，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也是复活的主，他是再来之王。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就构成了我们这些得救的成为神的儿女的，走进了一个信仰，在信仰的进入信仰的当中，我们有根有基。我最怕就是一受洗完后就以为说啊，我已经天上的全部有了。你得救了，这是百分之百，你是得救了。你有没有去天堂我不知道，去天堂这个事情是要完全的，或者说要走向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是，你是有从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当中，你不但归入他的名下，你还仰望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同时你来等候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无时无刻就在你的身边，而且圣灵应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你要有个敬畏的心来过一个圣洁的蒙神所喜悦的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做基督徒最苦在哪里，我这样跟大家讲清楚一点，你大家就明白。或者有的人根本就没觉得做基督徒很苦，像做基督真蛮苦的。苦在哪里知道吧？因为你毫无藏身之地，无论你在哪里，你门关起来做坏事，哪怕你就拿，比如说你要把这个手机给隐藏起来，你拿点那个什么铁壳皮把你包着，你手机就外面找不到你，是吧？像很多贪官不是贪官，就是想做坏事的那些大人物，对不对？要去哪里做坏事，他就要把他的手机拿个什么的
铝的东西给它包起来放那边，那这样呢你怎么查都查不到它在哪里。当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里面呢，你怎么藏都藏不了，你藏你躲不过，因为神是无时无刻在那边。我非常谢谢，因为上我上个 Jessica 没有讲好他要讲什么，但是他要把我想讲的那个很核心的部分上个主日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一直都在。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敬畏的心，我们要静心去看了。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造天地这万物的神，他是造我们的神，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这样上圣灵也知道，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也是会脑，人离开神的就变成诡辩。如果人不离开神，人是会在神的面前很有真理的知识，活出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的。但人变成了离开神，以魔鬼撒旦，以诡诈的魔鬼撒旦同流合污，让我们成为诡诈的人。那他也知道我们诡诈呢，在圣经的宣告真理，他特别本来讲的万物是觉得他造已经够了。就够了嘛，万物就是他造的。好，我知道啊，他还特别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这就是给一些想在这边动手脚的，那些受到魔鬼撒旦的灵诱惑的那些异端邪说的，狠狠的打上一个备注，你不要再解释了，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有人说耶稣是被造的，那如果你要指出耶稣是被造的，他就不从这个经文你就解释不通了，因为凡被耶稣是被造的，又是被他造的，那他自己造自己，那显然你是没办法解释的。那在这个真理的当中，我们明白神的话语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但神也知道我们会用我们的这样的东西去诋毁抵挡，神也把那一些东西一一的拦阻掉。当我们在以赛亚书这边讲到53章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离开了神，我们就像好像迷失的羊一样，个人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偏行在这样一个世上。像人活在这个世上，离开了真理，离开了神，虽然人会尽量的按照自己的道德底线或者一些良知来归来耶稣自己吧，来耶稣自己。但人无论怎么样，你所能做的只能按你自己所能接受所能明白的来确定。那这时候我们人实际上是走迷了路，然后没有一个方向。那当然在这边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的1章4到5节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神在创世以先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救主他是在因着这个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或者接着他，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来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讲到基督或者耶稣基督他是救主，而且是在创世以前他就是神成为了人，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要不要救主。如果我们不需要，那他就算是这么大的恩典我不需要。但你为什么说所有的成为神的儿女他过一关最难过的关，就是你要承认你是罪人，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人家因为我们也把福音讲清楚的时候，现在你要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要愿意的话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他立即就不愿意了。为什么？他没办法接受他是罪人。那实际上成为罪人，实际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是世人都犯了罪，本来这个所有人就像我们常讲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一个好的，一个都没有。坐在台上，如果不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坐在台上最高的那个犯的罪比台下的人最大的不得了多少倍。你现在把一个官位很高的抓起来，把他查，他可能100亿或者200亿，那个村长村干部真的就是可能就拿了1000万2000万。但无论怎么样，实际上要讲的是，当然我们承认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所造我们的，我们要接受这样。甚至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透过宇宙万物这样奇妙的事情，神已经将他这样的奥秘向我们显明。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有一位神，有神。但而且我们也知道，既然他是神，他是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造我的神，他跟我有关系的。那因为在在罗马书的三章23-24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是按照神的荣耀所造的，因为人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在我们被造的形象里面亏缺了，有缺陷了。什么缺陷？自己想做神了，自己想做主了，自己不愿意去顺服那造我们的主。上个主日的时候好像那个Jessica 用了电脑的那个叫什么 Control 加什么东西，那个键什么键，再说一遍。对，就是 reset， 你一下你就 nothing。但是神爱我们的缘故，他不是 reset， 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救我们。你就知道做牧师也不容易的，所有人在这讲道我都很认真听的。我都听了 N 遍，因为他讲的很多的信息在里面。弟兄姐妹，实际上感谢神，因为我们真的在你如饥似渴，无论是你自己是讲道还是你听别人讲道，都带着这个敬畏的心在里面领受的时候，真的是很美的。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实际上我们要承认他主耶稣基督他是造物主，他也是救赎主，他救赎主这个身份是实实在在成为了人的这样人子的样式来到世上。那在马可福音的9:31这边主耶稣也再一次的来告诉所有的人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而且要被杀害，告诉是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被人杀害，第三日他，而且第三日他必复活，第三天他必复活，这样的一种宣告。他说了，如果说他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他没有复活，那他就是个疯子，要么他是个傻子，要么就是他是一个骗子。谢谢。对，我想对大家都明白，如果这几个方向我们都可以定义的很准的，然而因着他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要怎么死，他要被交代被杀害，然后而且讲说人子就是当人子像那个摩西将旷野举起蛇，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那已经预表了十字架的那种样子在里面的，是被举起来。那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都是按照他将旧约里面的那种预言在新约里面表述给当时的人听。当然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确实是很难懂的，很难明白。那当他告诉他的门徒，或者告诉那些跟随他的那些当时跟从耶稣的那些门徒的时候，无论是门徒还是使徒，都是很难明白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可以知道到照我们明白复活的道理是很难的，虽然主耶稣也甚至让拉撒路从死里面，不可能的，已经死了四天，人都臭了烂了，都复活了，看见了耶稣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主，你要去相信他会复活，你还是好像不能够相信。但感谢主，因为神知道我们很难接受，神复活的主用了40天在地上，让所有的那当时的人实实在在的相信他是复活的主，因为生命经历了复活的主，以至于生命被神改变，有了盼望，人就不只活在地上的盼望了。那这一群原本贪生怕死，甚至因为等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好像2-3天或者5-6天或者2个礼拜没有给他吃了，就觉得肚子就有事问题了。那彼得说，我们去打鱼去吧，因为以前跟着耶稣有吃的，对不对？可应该是耶稣有预备东西给他吃啊。跟着主我想总是有吃，我知道的，就像我现在跟燕燕在当中服侍主，我就真的就告诉你，跟着耶稣服侍主真的有吃的，他会预备我一切所需要的啊。那因为几天又软弱回去了，赶快去打鱼，那耶稣才会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就像我们读箴言的查经里面，食物是会赌福，对不对？赌福也是为食物，我讲赌福大家听懂了啊，是肚子这个地方啊，我指我真的，我怕大家我普通话不准，对，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为食物，是为这边是为食物啊，清楚了啊。但是神要将两样都废弃，神要将两样都废弃。你就要明白，让我们你说啊，这在这个里面找平衡没有？神说这两个里面找不到平衡，你要找平衡，找真理，找到耶稣这边来。那我们当时也就看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这就是很值得我们信仰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当你开着车行乐环的开星期天载着你的孩子飞奔去每一个地方去潇洒去玩的时候，你耶稣就问你，你爱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可能会问你。是啊，你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神把孩子赐给我们，是我们的产，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我们把神给我们的产业慢慢培养，就把它送往一个康庄大道，走向地狱的地方。这是蛮可惜的。当然以后地狱里面人才很多，但是那都是蠢材，因为他不信神。这是最可怕的一个绝技。那我们要相信复活的主，四十天的当中向门徒来显现，是因为人的软弱，直到了这样的每一个，包括他的使徒多马没办法相信，多主耶稣甚至一个使徒不愿意相信，他都还要让他等待他相信，给他机会。你就知道复活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能明白，但是非常重要，以致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四节这边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那如果耶稣基督没复活，我们这边拼命找说有主啊，有神那样啊，讲了你讲多了，不要说你自己讲没有意思，别人看你就是神经病。但实际上，当人经历到这样一个复活主的时候，人就真的会神经病，因为神让你经历到这样的，开始疯狂的为传主耶稣基督而摆上。这是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骂向我传福音的那个同学，我就觉得他神经病，我都不信你还会什么跟他讲，而且我都瞧不起你了，我已经看你都比我差太多了，你比我差太多的人来传说你信的神，显然你的那个神不怎么样的。我不用信神，我自己活在这边，你活得像魔仙一样，你还说信主啊，信什么啊？神你的主耶稣你的神是复活而且是道成肉身的这样。但直到我们生命经历到这样的时候，才发现哎，我也情不自禁的就像上个主日有的时候不是上个星期五，在这样的一个圣诞节的音乐会里面，我也拼命问有没有人信主的，有没有人要信主啊啊！这拼命叫大家，可能我越叫的越多，越多人不信。为什么？他越把门关起来，为什么？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信，没有办法，你懂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复活主这个事上，人实在在求神的真理，来让那些硬着心没办法相信的时候，有一天在他生命当中去经历到我的主是复活的主，我可以向他祷告，我可以向他寻求，我可以去寻找，以至于我的复活的主打开他的门来接纳我，让我们经历到。那经历到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活在这个世上会让我们生命全然的改变的就是这个了，就是等待我们的主再来。我们的主他是再来之王，而且他还要再来。如果我们的主复活了就走了，就把这些交给我们了，我们这些人就会谁来争大，谁来争小，就彼此的跟世上的这种人一样来争权夺利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活在这边只是暂时的聚集的，我们将来是要去到神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接我们去到他那个地方，我们要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那就是与神永远同在的天堂。当然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一节，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向所有的向人显现那四十天之后，然后他要升天，在升天之前要离开接走的时候，众人因为还依依不舍的看着耶稣因着在云彩当中被接去的这种场景，还在那边等待，在那边看。这时候天使对他们说，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天的耶稣，那这边直接讲耶稣，你们见他怎样的往天上去，他将来还要怎样的来告诉我们说，他去让你们想到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地方他还要来是接我们去。那当然在启示录的一章七到八节这边再次提醒我们，也就是圣灵来给约翰，给使徒约翰看到了神的整个奥秘启示的另外一个天上的那种，或者之后的那种景况，
就是把整个圣经要让人明白多一点点关于天上的东西，在启示录来展示给我们。那启示录并启示录用很简单的一个画面感给我们看见，但是要明白启示录是非常需要有智慧，要从圣灵的智慧来的。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智慧，启示录你只能看懂一点你就懂一点，不要去深究到你不懂的地方。我再说一遍，在读启示录里面你都懂了那个地方，你都不但是你懂，你还要拿出来跟众弟兄姐妹来分享你的懂，免得你的懂也是你自己的懂，那是也是怕人的。因为我感谢神，因为我们的教会算是很看重启示录所给我们弟兄姐妹要明白的一些，因为我们的刘建长老特别的带领着大家在启示录的经文的当中小心翼翼的，在当中很谨慎的来明白。如果盼望实际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无论我们说从真理还是启示，从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奥秘，他是神，是神成为了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还是复活的主，他是再来之王，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奥秘里面，你就明白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我也盼望今天这个信息给弟兄姐妹多知道一点的，就是基督的奥秘。他不但是救主，他不但是救主，他还是复活的主，他不但是复活的主，他还是再来的荣耀的君王。所有的知道，你还要知道比这个知道更远一点的，他就是神。阿们。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在任何特别是现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末世的时代了，各种异端邪说分歧的时候，你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要问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二基督的奥秘是什么。讲到基督的奥秘，你一定要进到里面，基督是谁，或者耶稣他是谁。那这个就是我们真理带来的一个建造。当然这边也告诉我们，实际上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福音，也明白我们这个福音所指向的基督的奥秘的时候，这个奥秘就会将我们带到里面来明白，按照真理所启示给使徒跟先知给我们所明白的，在圣经里面，以致我们在圣经的在这当中因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或者这样的引领嘛，我们明白了这个奥秘，也用圣灵给我们的信心来接受这个奥秘，用圣灵给我们的这种能力来更多的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致在这个奥秘的当中，这个奥秘就指向了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救主，他是造物主，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是再来之王。在这个奥秘的当中接着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福音或者完整的信仰，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怎么样，我们就要同为同为一体，同门应许。阿们。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主日，我也感谢主，因为主你爱主你自己的教会，也让这个教会可以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来回应，也感谢主你给我们长知有这样的一个同心的在主你面前来按照主你真理建造主你教会的这样的一种祷告。主你的灵就感动我们，从今年的年初我们就来开始从以弗所书的真理当中来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主啊，在今天的主日的时候是复活的主日，主啊，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再一次的顺着这个经文，在今天的时候来思想基督的奥秘。我们实在献上感恩，我们这一群成为主你的儿女的，我们是蒙了神的祝福，是蒙了神你自己的恩典，也蒙了神你的爱，更加的蒙了神的拣选。你赐给我们是一个得救的生命，你赐给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生命，你赐给我们是一个在地上带着主你自己的荣耀活在这个地上，成为主你自己见证荣耀主你的名的生这样的一种身份。主，我们感谢你，也愿主你自在主你自己的教会得着主你自己的荣耀，
也在愿主你在主你自己的教会你众儿女的身上来得主你自己的荣耀，愿主你自己在当中按照主你的心意，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起来，彼此的搭配，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鼓励，成为一个荣耀主你名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灯台，被设立在这个地方，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主，我也再一次的为到今天来到当中的这些福音的朋友，或者来到当中的还没有办法突破自己一切来完全顺服在主你自己面前的这些朋友，或者主你所爱的你所造的，也愿神你的灵来感动他们，让他早日的来接受，早日的来受洗，来归入主你的名下。主，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如此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